我下面邀请阿莫罗曼纳斯巴蒂斯特先生，圣卢西亚外交事务、国际贸易和民航部部长来做发言。主席，我今天在这一庄严的大会上发言，既深感谦卑，也感到很骄傲。之所以谦卑，是因为世界和平那些伟大的缔造者都曾在我之前站在这里。在这方面，主席，我要利用在这一庄严机构中的初次发言，向那些我们联合国最初缔造者、最初活力的创造者表示敬意。因此这一次我将利用联合国宪章中本身确立的原则作为一个指南针，来指导我们解决我要谈的那些问题，也是我们关心的那些问题。但是正像我就要表明我们国对于现有一些国际形势的看法之前，我要首先借此机会祝贺主席你，我们加勒比区域成员国的代表，祝贺你当选做联大68届会议的主席。这就是明确的反映出本机构成员都肯定国家不论大小对于国际社会关系的演变都有广泛的深入的兴趣，也有也可以合法的做贡献，来促进解决对我们造成消极影响的那些问题。主席，现在请允许我开始我的航程。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一条说，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主席，我们当今世界充斥着政治变化，有些值得欢迎，但有些威胁了小国的利益，因此是我们不喜欢的。像其他成员国一样，我们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因此欢迎在中东新的发展，特别是关于叙利亚问题的，那里和平谈判解决纠纷的办法超越了战争的威胁。主席，重要的是在这种事务上，我们不能够因情绪而仓促从事，我们应该严肃冷静解决问题，因为情绪不能替代智慧，将死也不能替代审慎。主席，我们强调解决中东纠纷有固有的困难，但是我们坚持所有人民都有自觉的基本权利，人们也要有生存权。我们希望在过去遗留的问题要解决，巴勒斯坦人民有自己的应有权利，应该继续用现有机制持续的解决，经过谈判来取代战争和暴力威胁。我们是幸运的，主席，我们有联合国这一框架，可以肯定自己用它来谈判，耐心持久的谈判达成协议。联合国宪章第二项原则是说，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觉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主席，圣卢西亚作为这半球一个小国，我们这个区域有大国也有小国，我们强调使用外交 作为一个首要工具来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注意到中国海峡两岸人民越来越愿意互动，并表示希望，这能够导致正常的关系，造福于世界所有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也欢迎国际民航组织接待中国台湾作为他们的成员国，这就表明台湾愿意进一步参与国际组织，使得该国能够更有效地在全球发展中发挥作用。主席，在同一个情况下，我们圣卢西亚政府也重申支持将古巴包括在所有区域和我们半球的组织中，如果他想要加入的话，我们也支持消除那些显然是一种排斥他的办法。在平衡的外交下，这种做法是不能允许的。主席显然排斥古巴，不使他不能够正常全面参与我们半球的事务，这是我们半球的一个伤口，这是没有必要的，也需要弥合这一伤口。因此圣卢西亚重申支持持续的国际努力，以消除对于古巴的禁运和禁止，应该使古巴能够合法的实现经济增长，使我们半球全面合作。主席，宪章第三条原则是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鼓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主席，这是与今年一般性辩论的主题一致的，就是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确定背景。在全球接近21世纪时，联合国牵头确定了我们的国际发展议程。当时我们大声明确宣布要打击极度贫困和饥饿、文盲、男女不平等、婴儿死亡率、母亲保健不佳、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疟疾等其他疾病，还有打击环境退化，以及努力打击分散，形成全球促进发展伙伴关系。我们的宣言叫的也很合适，千年发展目标，它是有实现的，也是有以目标为驱动的。今天离2015年最后期限只剩2年了，我们发现自己面临了新的不断变化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挑战。青年失业在全球已经导致了危机的程度，高债务威胁了小国的清偿能力和安全和经济稳定，还有气候变化以及越来越多自然和人为的灾害威胁了气候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也威胁了小岛国自己的生存本身。全球相互依赖就要求强者帮助弱者，这样大家都能够强起来。因此确定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是一个分水岭式的时刻，是全球历史的分水岭，我们这些国家必须都很有意义的来参与这一进程。富国必须不受诱惑只顾自己，因为这只会使全球经济发动机停下来。2015年之后国际发展议程必须以共同的愿景来驱动，要有共同的目标，有一个统一的愿景，确保我们的今后几代人、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更繁荣的世界。圣卢西亚还有若干其他加勒比国家，还在全球的国家都已经开始了2015年之后议程的磋商。我们要支持联合国开发署，由联合国开发署来支持，起码20多年的国家 磋商，这对于2015年之后一程都是宝贵投入。我们圣卢西亚强调艾滋病问题要解决，全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这个经济发展脆弱性要由我们的发展伙伴帮助解决，还有2015年议程也要包括艾滋病、海平面上升、非传染疾病，还有资金丧失的问题，还有自然人为灾害的问题。我们都非常担心气候变化的起因，特别是过度依赖矿物燃料，这对于我们小的脆弱的岛国经济体造成了很沉重的债务负担。我们要解决气候变化消极影响，逆转这一趋势，利用干净的绿色技术。2012年5月，我们区域主办了全球小岛国可持续能源发展会议，在巴贝多斯召开的。我们与开发计划所其他国际伙伴一起来解决，确定了新的目标，就是如何形成我们可再生性能源混合。我们2013年8月还在巴贝多斯一个月前召开了我们小岛国区域间会议，我们2014年在桑庙还要召开下一次会议。我们重申，我们会与全球注意我们这些小岛国的特别脆弱性。主席，这都是符合联合国宪章四项原则的，它将成为实现这些共同目标中各国保持和谐关系的核心。在这方面，我们也认识到若干联合国的倡议。首先就是高级别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体会议的成果文件，要求秘书长开始考虑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在他年度报告中也包括建议如何来加快千年发展目标取得进展。第二，我们也意识到里约2020可持续发展大会发起了一些提出一些倡议，发起了包容政府间程序来准备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也认识到政府间专家委员会做了工作来进行可持续发展筹资。我们圣卢西亚也积极地看待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主席就包括我们加勒比共同体所主动进行的行动，制定一些政策来解决全球衰退的问题，还有一些新的趋势和规则都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这些倡议都是我们区域机构如加勒比开发银行参与的。他的新总裁最近表示有必要有新的紧迫性来执行各项政策，从加勒比社区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参与，来解决这十年全球衰退的影响。主席，我们也特别肯定刚刚结束的特别会议，就是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行后续努力的。我们也同意提出的倡议，要建立一个框架，让像圣卢西亚这样的国家来参与，让发达国家履行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因为这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非常重要，要满足发展国家的基本需要。主席，国际社会所有这些主动行动都迫切需要包括各种安排，例如调整基金这种，它可以加强我们小岛发展国家的能力，使我们开始建设各种设施，保护我们国家不受海平面上升和自然灾害打击。主席，我们这不是追踪一些不现实的模型，鉴于现有世界动荡不可预见，我们这些小国面临的这些，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调整结构，制定有利的国内国外交政策，来做现实调整，进行经济政治战略 按照更现代的多层面的路线来形成我们的外交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圣卢西亚在区域和国际外联方面也做了特别努力。在我们半球，我们目睹着建立了南美国家联盟 UNISO， 我们也积极的参与，还有拉美加勒比共同体 CELAC。我们圣卢西亚像其他的加勒比共同体一样，都积极的适当参加那些组织的活动。主席，同样，我们也参与了美洲玻利维亚联盟 ALBA， 扩大我们在我们半球的活动，确保我们这些地缘政治区的小国能够充分利用集体的好处来推进我们的经济增长，减少经济不平等，并全面参与解决影响我们的区域和全球决策。主席，在我讲平衡的全球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原则发展演变的时候，我们圣卢西亚跟我们CARICOM 同事一起支持在特立尼达多巴哥今年七月西班牙港34届CARICOM 会议做的决定。这一决定就授权我们的政府代表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寻求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这种剥削要补偿。我们的政府因此商定要建立加勒比补救委员会，并制定相关的文件和战略来现实的追求实现这一目标。它的核心就是纠正过去的错误，提高我们人民的地位。在这方面，主席，我们将继续进行外交联络，不仅在我们半球和非洲大陆的国家之间扩大联系，因为非洲是我们祖先所在地，我们也在联合国大家庭中要加强联系。主席，我要重申，像圣卢西亚这样的小国，我们有意的要继续努力参与和平解决争端，而且主席，我们也支持加强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来促进实现我们组织的原则。主席，您大家都知道，我们加勒比共同体一直积极的参与安理会改革。我们圣卢西亚常驻代表直接就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工作。我们要特别提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数量都应扩大，这样才能够使该机构的决策更有合法性。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一事项上进一步取得进展。主席，我自己只能重复这个俄国伟大的作家 Nikola Gogolsky 所说的，就是人最珍贵的就是生命，既然他只能活一次，那他不能够用耻辱和这个卑微的生活，他不能够多少年无意的生活。我的一生和我所有的力量都是要为了世界最伟大的使命，就是解放人类而奋斗。引证完，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目标，也是我们时代每一分钟应该为之奋斗的。主席，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要感谢你，并表示圣卢西亚对你最美好的祝贺，祝你成功的在这一年完成任务。你会遇到很多肯定是无法预见的事，但是我国希望主席在你为这一个航船掌舵的时候，应该按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来指导，就是确保我们互利，创造新的历史。上帝保佑你。